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了，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到了日期，这是保罗喜欢用的，在教牧书信里面，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的师父，教导他们。到了时候，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五节，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要将他显明出来。到了时候，天父要把耶稣显出来。对，今天很多人笑，耶稣在哪里？上帝在哪里？显给我看看吧。神已经把耶稣显过一次了，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还有一次，第二次来的时候，再一次把耶稣显在我们的前面，显在世人面前。那时候那些不信的人就真是惨了哈。那神都万事有定期，什么时候叫亚伯拉罕得到，什么时候叫摩西得到，什么时候叫我们得到，有他的时期。当然通通是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得到。耶稣第一次来，可以说所有的应许已经差不多，就是说具体上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象征性的已经完全实现了。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么他的应许会完全的实现。那么他每做每件事都有他最恰当的时候，包括耶稣的降生，包括耶稣的再来。虽然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但是我们预备好，我们就很有盼望的在等候他。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及至时候满足，什么时候是时候满足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从神来讲的话，神的任何时候都是最恰当的。神在任何一个时候要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除了顺服，除了感恩以外，我们别的都不能说，我们就是感谢。但是我们也的确知道一件事情，从我们人来看，好像也有一些时候是特别恰当的。像我们刚刚看到加拉太书四章四节，什么时候是时候满足呢？从神来看，我从人来看，就是当罗马帝国统治了这个世界，罗马把海上陆上，虽然保罗后来讲还是有盗贼的危险，江河的危险，道路上的危险，但罗马帝国已经把这些危险降到最低了。在耶稣到保罗这个时候，这个世界算是就那个 Pax P-A-X 啊，这个字就是和平的意思，罗马的 Pax， 罗马带来的和平，从基督徒来看，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比不上这个。为了让福音能广传，罗马修了很多的公路，罗马平定了内外的纷争，这些有他自己统治方便的地方，而且罗马人只想到这一点。可是上帝使用了这些来成为上帝的工作，上帝使用了罗马的军队、法律曾经保护过保罗。在使徒行传，保罗被犹太人欺负的时候，保罗碰到不好的官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二十五章第十一节，我要上告于该撒。哦，犹太人的法律还不能保护他，还陷害他了，罗马人的法律倒能保护他。我们感谢主，罗马人不认识上帝，但神可以使用。罗马的道路很宽敞，也让保罗传福音方便。罗马有点像秦始皇的时候，语言也统一了， 你用希腊文可以走遍天下，比现在英文还更方便一些，所以传福音也很方便。到了时候耶稣降生，到了时候神呼召保罗，到了时候来做事。不过我们又说回来了，任何一个时候顺服信靠上帝人总是方便的时候，每一个时候都是方便的，每一个时候都是好的。那在这里只是在说，不管是耶稣的降生或者耶稣降生前的神做的每一件大事小事，他都是像传道书一样万事都有定期。虽然我们看不到，这也不是宿命论，只是在讲到上帝精心设计的这个历史是非常美好的，到时候他就做该做的事。那么到时候有一天他就叫基督降生，有一天会叫基督再来，到时候他就有一天在大马色路上呼召了保罗，让他成为他的仆人。我们常常会觉得神的安排可能不大妥当，不够好，然后让我们信靠上帝哈。到了时候把神的道显明出来。神的道有的时候是隐藏的，有的时候是不清楚的，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很清楚看到是神刻意在隐藏的，像在但以理书第十二章，那十二章第九节说，这话已经隐藏封闭。这个话隐藏封闭，没有人能够知道，神不让人知道。神其实把这个启示出来，但是如果神不是特别来解释的话，还是会隐藏封闭的，我们看不懂不知道。就像启示录也是一样，那是奥秘。那但是呢，这个神又要我们把这奥秘传扬出来，以弗所书就是这样。这个奥秘呢，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要一起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要得救。其实奥秘就是福音，就是真理。讲人不容易懂，用奥秘这个字；讲是好消息，用福音这个字；讲别的是假的，它是真的，用真理这个字。那保罗是借着传扬的功夫，借着神给他的恩典，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是《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八节的话，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里面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个奥秘哈，把上帝的隐藏的奥秘，这个包括救人的奥秘，包括他刑罚的奥秘，包括神在人间的掌权，神如果不指示，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奥秘。也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脑筋怎么想都想不通，也不明白，就算是看到了也不明白。就像尼布甲尼撒的梦，那是在讲到人类的历史，四个大帝国，代表性的大帝国都会被上帝的国度所消灭。那这是奥秘，只有神的福音，只有天国是会存到永远的，这是奥秘。那这个奥秘集中在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上面。那么当这个奥秘随着包括从旧约，包括但以理书，包括先知书，包括神对摩西的应许，然后一点一点的越来越清楚，耶稣来了，保罗来了，耶稣来了，然后把这个工作实现了，然后保罗来了，把耶稣工作的意义讲出来，都是有他的实现。包括今天下午啊，神给我们一个时候，让我们对圣经的真理有更多的了解，把他的道显明了，本来是隐藏的，看不到的。好，怎么把他的道显明呢？借着传扬的功夫啊，要传呐、啊。当然我们也很承认，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神学家没有把真理弄清楚，就越弄越糊涂了，越弄越不清楚了。很多人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隐藏了。对，有的时候听一些神学家讲，越听越隐藏，不懂他在说什么哈。那么当然有的时候也是我们自己的罪恶。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耶稣也用比喻来说天国的比喻嘛。比喻是叫人明白的，但是耶稣有讲，比喻也可以叫你更不明白。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那是因为人有罪。所以当上帝越解释的时候，人越不明白。我再举一个例子，当耶稣降生的时候， 那是上帝的奥秘显得最清楚的时候，那个奥秘很清楚的显出来，一个生下来的 baby， 这就是救主。可是这个显得越清楚，就像路德讲的一样，越清楚的启示有的时候是越大隐藏。对不信主的人，他怎么会相信那个 baby 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呢？另外在十字架上，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人怎么会相信那个被钉死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吗？可是当被钉死的时候，更把上帝的智慧能力权柄都显出来，都启示出来，可是对不信主的人来讲是更大的奥秘。哦，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谦卑的心，我们才能把上帝启示出来的话更明白。否则就像犹太人一样，越看到就越糊涂，越不明白了。那么当我们明白有圣灵的光照，也神借着其他的传道人让我们明白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要借着传扬的功夫。好，今天很多教会弟兄姐妹喜欢讲到说，哎呀，我们不要多传道，我们要多活出，要行道，不要只听到，也不要只传道，要行道。现在很多人喜欢讲行道。好，我感谢主，我们是应该行道。但是我有的时候听到人家讲这个话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意思，就是他们不大想听到，也不大想传道，他们只想行道。所谓行道就是做做好事啊，做做这些什么社区服务啊。各位，我觉得那就是大大得罪上帝了。我觉得圣经里面还是叫把这个听道和传道看得非常重。哎呀，我不喜欢去讲这些道理啦，我们只要生活上有见证就好了。这都是看似敬虔的一些话，其实是从魔鬼来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讲圣经的话，也不听上帝的话，我说我就是活得很好。你们听过没有？哎呀，我不跟这个人传福音，我不跟我的同事传福音，我就做他的朋友吧，我让他看到我是多么的有爱心就好了。各位，貌似敬虔，说是敬虔，其实亵渎上帝。你不跟人家传扬上帝，你觉得你说我用我的好见证、好行为，这一方面是骄傲，因为你并没有好行为；另外一个是看清上帝的话。我们常常无非只是不想要传上帝的话，就找一个借口说我多少讲多有见证，免得做假冒伪善的人啊。这是更大的假冒伪善。各位，我们断不能够因为我们达不到圣经的标准，我们断不能因为我们自己不想听，我们就说圣经没有能力，或者我们把上帝的话曲解了。要把上帝的道显明，还是要传道和听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传道来的。必须有人传你才能听，听了你才能有信心。现在大家就是不大喜欢听，也不大喜欢传，就是说所谓的生活的见证啊，没有道的见证，那不是见证。我们绝对要有生活的见证，我们生活绝对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可是那是因为听到的结果。我们听上帝的话，我们才能够把上帝的话传开来。啊，求主帮助我们，是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道显明了。耶稣也是传道，耶稣没有不传自己的道，耶稣自己就道成肉身，耶稣可以天天医病赶鬼，或者做一些好事来显明他的道。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就是来传道，他总是传道，甚至人家尤其在马可福音，人家要他医病赶鬼的时候，有时候他就躲起来了，他出来是为了传道。那我们绝对不是说我们一天到晚只要把自己嘴皮子练得很好啊，会说能说不能行，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相信神的话语的功效，我们要人需要听，我们要传。我们传的不好，我们也不好不想好好听，那个不是道的错，是我们的错。越传不好，我们越要去传；越是不想听，越要去听；越是传不好，越要去求主帮助，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的意思。明白那个真理，好叫我们能够把它传得更美好哈。好，那么到了日期，我也要说，就是我们天天，天天都是到了日期，天天都是最恰当的时候。每一天都是末后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主的日子。这个日期固然可以指某年某月某日耶稣降临，或者是耶稣第一次来，或第二次来，或者是我蒙召的日子。不过 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日子，其实就是每一天了。趁着有今天，趁着今天我们好好的遵行上帝的话，然后借着传扬的功夫，千万不要不传道，千万不要因为现在传道没有人听我们就不传，不要因为现在人流行什么这些世界的东西，反对真道，我们就也做一些反对真道的事情。我们要借着传扬把它的道显明，当然其他生活上见证也是重要的。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啊，这个我们也在前面已经看过了，就是保罗传福音是上帝的呼召。上帝呼召当他在大马，当然这个呼召是他从母腹的时候神就呼召他了。这个是在那个加拉太书第一章讲的。甚至从以弗所书第一章讲是万古以前就已经预定的。那么但是就历史来看，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神呼召他的。神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神要他把福音传到地极去。神给他这个传扬的命令。好，这个传扬呢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保罗在提多书里面哈，特别多用救主这个字。好像整个保罗书信里用救主只用了12次，在提多书就有6次。是不是保罗也在这个写教牧书信，这是他人生的大概倒数第二卷书了。最后一卷是提摩太后书，然后是在上面一两年前写的就是提多书。那么他更体会到我们需要神随时的拯救，这个世界实在很险恶哈。传扬的责任是神的命令，这是一个命令，这不是我们可以妥协的。就像爱是一个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一个命令一样。这命令这是律法，但是律法如果我们照着我们的肉体，这律法叫我们死的，我们达不到这个命令。所以我们需要福音，需要圣灵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完成这个命令。神给我们这个命令，也给我们完成命令的能力，所以他特别讲救主的命令。我们随时被他拯救，随时被他扶持，随时被他带领，随时被他爱。他的命令是严厉的，但是他的拯救又是真实和彻底和丰富的。所以救主我想暗示那个福音，命令当然就是律法啊。传扬的责任，传不好的时候，传错的时候，任何时候都有传不好，传错，没有力气，不想传，那么救主会救我们脱离这些，救主会把我们带到那个丰富的丰富之地哈。交托了我，托给我，交托，把一个重要的东西托孤救孤，上帝把东西托给我们。你记得在耶稣的比喻里面，主人是把银子5000两、2000两、1000两托给仆人。在耶稣不在的时候，或者我们讲好像耶稣升到天上的时候，他把责任托给我们，叫万民做主的门徒，他也把完成这个责任的能力托给我们，那就是恩赐，就给我们能力去完成。那么这个托给我们，他来的时候还要算账，看看我们是不是把他给我们的赚了很多，5000两有没有赚2000两。那意思就是说，我们领受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不是越来越丰富，我们领受的恩典，领受的上帝的爱，是不是在我们身上更多活出上帝的爱，上帝的丰富，上帝的智慧。凡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上帝实在是慈爱，白白赐给我们，但是白白的恩典也有要你白白的舍去，也有很严厉的要求哈。好，我们就好好做一个传扬的工作者，因为他托付这个命令交托给我们，我们非听不可。我不愿意，责任也已经交给我了，这是哥林多后前书第9章保罗讲的哈。这个 我也不能不愿意，甘心做这事有赏赐，不甘心责任已经托付我了。九章十七节哈，当然我们都是希望学习的越来越喜乐的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和在这个使命中的喜乐。第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这个提多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就是一个道，我们都信一个道，那个道就是上帝的话，那个道当然就是耶稣基督，那个道当然就是天国的福音，那个道当然就是耶稣的福音，神的福音。我们因着这个道，因着这个真理，因着这个福音，因着这个奥秘，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关系。各位，提多跟保罗毫无血缘的关系，但是保罗说你是我的真儿子。我们也可以说真以色列人，不是肉身的以色列人，是像亚伯拉罕那样有信心的。我们上午讲过，所有出自我们自己那都要血气，那都是受造物，那都不能成就事情，那是很好的，但是那不能成就任何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血气，所有的受造物本身没有能力的。如果要有能力，那个是要跟造物主连在一起，就让我们随时有信心跟造物主连在一起，跟造物主连在一起，那万物才是真实的。所以哎呀，我的儿子是谁？真的肉生生的好像是我的儿子，可是肉生生的是肉生的，神生的才是神。神的儿子，约翰福音第一章，这等人不是从肉生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是从神生的。万物都是神所造的，但是万物本身独个别来看一定是会朽坏的，除非他连于神。所以真以色列人是有信心的，不是血统的。真儿子是有信心的，因着信着上帝的，不是我肉身的儿子。各位，你也知道，我也知道，你的儿子真的能够成为你多久的儿子吗？我看小孩子五六岁以后就不大想在妈妈身边了，十岁左右就开始，现在更早了，就开始悖逆了，对不对？那儿子能把你整死了，女儿也是一样，不听话。那有的时候十七八岁真的悖逆的不得了，就算一点都不悖逆，就算孝顺到底吧。各位，当他结婚了以后，也就跟你分开了嘛。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啊。我们就算他一辈子都跟你在一起吧，也只有几年，七十年、八十年吧。那还要你活九十几岁了才能在一起了。各位，人间没有真的东西，或者所有的受造物不是真的。受造物要是真的，要能持续，要能美好，要能继续真善美，必须不断的跟神连接在一起。将来的新天新地就是被上帝的灵完全在管理，当然现在也是了啊。只是现在因为有罪恶，所以神的管理里面很多是刑罚的，很多是责备的，将来是通通都是祝福的。让我们成为让我们彼此的关系也是真夫妻真儿女，真正的丈夫妻子儿女同工朋友，真正的就是不是从血缘来的，不是从仁义来的，不是从情欲来的。真正的朋友是在主里的朋友，真正的夫妻是在主里的夫妻，否则也是貌合神离。真正的家人是在主里的家人，不管有没有血缘关系，而且那都是善良的，都是美好的，都是不嫉妒的，都是不伤人的。否则你看家庭像夫妻这些有多少伤人的呢？而且伤的比没有还要更厉害。真儿子，那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保罗也说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那这些都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因为在主里面他们是儿女嘛，更加的亲，更加的爱，更加有真理。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归于你。这个恩惠是指白白的，第一个白白，第二个是美好的。白白不一定美好，你白白被蚊子咬了一口那个并不美好，白白又美好，这个叫恩惠，从上帝来的。平安是恩惠的结果，平安如果不在上帝的恩惠中就没有平安，我们人就充满了恐惧，环境是恐惧，我们心灵也恐惧。现在的忧郁症这些恐慌症都是因为 都要在上帝里面得到满足了。那在利未记26章讲到说，不认识上帝人，风吹树叶的声音会叫他害怕、恐惧。我们认识上帝，不在神的认识上帝的恩典，信靠他，不在神的震怒之下了。最恐惧的不是魔鬼，不是罪恶，不是死亡，不是老，不是刀兵，不是这些瘟疫等等，就是上帝的震怒。有上帝的震怒，才有这些恐惧。只有在十字架，只要信靠上帝，不再有上帝的震怒，就有平安，就跟神和好，就不再就喜悦，就安息。这只有从父神，这只有从救主耶稣基督那里来，这只有从圣灵那里来。如果你要从其他地方找到平安，你要从保险、儿女的孝顺、好的丈夫里面找到平安，你一定会失望。不是说他们不好，而是他们能够给，他们没有办法给任何一个美好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只有从神内来。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